好，我们一起来在神面前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仰望你，我们刚刚读了你的话语，求主你赐下同在，带领我们一同来领受，来学习，让我们真的明白保罗使徒他在这里边所要告诉我们的，让我们在这个时代能够看清楚，能够明白真正你所差来的仆人他是应该有怎样的一个生命的流露，让我们忠心在你的话语面前，让我们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让我们因着你的话而更加的爱慕神，更加的愿意效法基督，在地上活出荣耀基督的生命。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牧者的心。那提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这一段呢，都是关于传道人的信息，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这是关乎神家的健康，关于神的百姓的生命。我们先看一段在耶路撒冷教会的监督主耶稣的胞弟雅各说过的这样一句话，在雅各书里边的三章一节：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审判。那这里边的师傅呢，就是 teacher， 就是老师，老师呢就是教导。那教导什么呢？在教会里边就是教导圣经，教导我们明白神的话。那做教导的人，这里边告诉我们，将来主耶稣他要用更加严格的标准来要求他，也用更加严格的标准来审判他。所以雅各他在这里语重心长地告诉信徒们，做牧者要谨慎做决定，因为将来要面对耶稣更严格的审判。这个不是危言耸听，圣经从来不会故意用这种话语来吓唬人的，而是诚实地告诉我们真相，将来我们的主真的就会更加严格地来审判那些传道人。雅各提醒那些喜欢教导的人要反思祷告，是不是神呼召你？如果不是神的呼召，我们要谨慎；如果我们真的是蒙了神的呼召，我们就要大胆地来传讲圣经真理，也不需要害怕，因为神呼召的工人他会保守，他会加添能力和智慧。那使徒约翰记录了主耶稣关于牧人的一个比喻，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一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接着第六节说，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使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什么意思。这是一个经常发生的事情，就是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下边听的人呢不明白，这是一个经常发生的。接着呢，主耶稣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第七节，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这句话很重要，我们常常想，耶稣为什么说他是羊的门呢？羊的门是什么意思？羊的门就是从那里面出入，是吧？因为前面说了，是吧？从羊进来的才是牧人，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那从其他的地方爬进去的都不是。那告诉我们什么呢？真正的牧人一定是主耶稣呼召的人，都是从主耶稣进来的，是主耶稣所差派的，从任何其他的来源来的都不是真正的牧者。那是什么呢？就是贼，是来偷羊的，来偷完了干嘛呢？卖掉或者吃掉，是吧？都是来杀害这些羊的，不是来牧养他们的。那保罗在这一段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用了很多的篇幅，都是在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传道人，神所呼召的仆人应该是怎样的一个状态，怎样的一个样子。那上周呢，高牧师分享了我们如何来判断一个 传道的人，他是不是神呼召的人？这个信息呢，在当今这个时代非常非常重要。传道的人他所说的话、讲的道，必须是从圣经来的，必须是合乎圣经。这是判断查考一个传道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指标，而且这个标准呢很简单，就是圣经神的话。那在这一点上呢，帖撒罗尼教会他们应该向他们的邻居庇里亚的信徒学习。那这个观点呢非常重要的，我们教会也经常提起这个庇里亚的信徒。那我们呢今天就花点时间回顾一下历史，在使徒行传十七章这里边讲到的保罗他们在宣教过程当中，他们在帖撒罗尼迦遭受了来自犹太人的逼迫，所以呢导致他们只在帖撒罗尼迦待了三个安息日，大约也就是两三个星期而已。所以说呢这是一个匆忙当中建立的教会，所以保罗非常的感恩帖撒罗尼迦教会有这样的一个非常美好的属灵的状态，这是他完全没有预期会这么好的，所以他非常的为他们感恩。然后第三节说，讲解臣民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因为当中很多是犹太人嘛，所以他们对旧约圣经是很熟悉的。他们听了以后呢，接着说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敬虔的希腊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当时呢就有很多人信了，那同时呢也有人不信。接着说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他们嫉妒就是太多人被吸引过来了，然后他们不但嫉妒，他们还有行动，耸动合成的人，然后呢就闯进这个耶孙的家，耶孙就是当时接待保罗希拉的人。接着说找不着他们，就把耶孙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他们把保罗说成是搅乱天下的，是到处生事的，是吧？保罗在当时确实是在外邦对犹太人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就是和他们所认知的，他们原来以为的他们可以自然得救，靠律法就可以得救，是一个极大的冲击，告诉他们要靠信耶稣才能得救。所以呢他们的奶酪被冻了嘛，他们几十年的持守垮塌了，所以他们当然不能拒绝，这是人的骄傲。所以呢到处他们攻击保罗。接着第十节，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庇里亚去，就是后边讲的到了附近的另外一个小城市叫庇里亚。如果我们去查地图呢，庇里亚和这个帖撒罗尼迦确实很近的，都是马其顿的城市，但是呢庇里亚就小很多。那在这里边呢保罗有一句话，十一节，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地方的人贤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这里面好像有一点的张力，甘心领受这道，然后呢还要天天查考。我们想既然你甘心领受了你就听，是不是别人说什么你就好好听，怎么还要自己去查考呢？这个好像看似来是矛盾，是不是？实则是统一的。甘心领受表示他们是谦卑的，他们愿意来聆听保罗的教导，那查考说明他们是严谨的，他们认真的对待神的话，这个并不矛盾。那这里边有一个词啊，是贤于，贤就是贤德。那我们如果看英文呢，这个词叫 noble 是贵族，是吧？那为什么保罗这样说呢？那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已经很好，但是庇里亚的信徒保罗说他们贤于，就是他们比帖撒罗尼迦那里边的这些犹太人这个 noble 其实呢这里边就是高贵尊贵。这个尊贵啊并不是说他们的身份地位，都是犹太人嘛，在外邦人之地谈不到什么地位身份，这里边讲到就是这种对真理的执着认真的态度，这个在保罗眼中看为宝贵也看为尊贵。那这里边就是在强调传道的人他的所讲的 一定要忠于圣经，要合乎圣经，不能够讲错，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讲错了就会误导信徒，自己错就会带别人也走错路，就像主耶稣讲的，瞎子领瞎子，最后全都掉在沟里，是吧？那么我们今天这一段呢，保罗让我们看见的是，光讲对还不够，讲对是一个起码的要求。可悲的是，现在这个起码的要求，很多的传道人居然也没有做到。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保罗在这一段告诉我们的，除了要讲对之外还有什么样的要求。我们看一段主耶稣所讲的话，在马太福音的23章第1节，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主耶稣这里边讲的是一个直白的事情，没有用比喻，直接告诉门徒，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说的话你们要听。那说明什么？说明他们说的是对的，对吧？但是耶稣马上又说，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可以听他们的话，但是呢不要学他们。因为这个原因就是他们能说不能行，就是他们所说的和他们所讲的不一致，两码事。接着第4节，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自己连一个指头都不肯动。也就是说，他们讲的都是讲给别人的，让别人照着去做，跟自己无关。我记得我在好像在读神学之前，就听到一个牧师在讲台上说，他说什么呢？他说，我讲圣经，我所讲的你们不要要求我，我做不到。他呢也是有振振有词有理由，他说那些是一个理想的状态，你不能拿它来要求我。他说那个没有人能做到。那有没有道理呢？我们可以说似是而非，就是这种道理。好像对，那如果他说的是对的，大家想一想，如果他说的对，那主耶稣就错了，对不对？那主耶稣就没有理由要求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嘛，对不对？大家想一想这个道理。那主耶稣不应该对文士法利赛人那么苛刻吗？本来就做不到嘛，你为什么要求他们能说不能行，要让他们行呢？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我们知道耶稣他从来不会错怪人的，耶稣从来不会讲错话，这个是我们的信心。那如果主耶稣讲的是对的，也就是说人你所讲的你要去行，那也就是说这个牧师他讲的不对，不是圣经的教导。那他讲的好像又有点道理，就是什么呢？做不到。其实不是做不到，而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做完全，这个是两个概念。保罗他也说自己没有完全，是吧？我要竭力追求，在以弗所书里边讲的。那不能完全做到和你不要要求我，大家想想这是一码事吗？你不要要求我，那次就说我做成什么样子都没关系。但是呢保罗他说的，我没有完全，我是要竭力追求要做到，这个态度完全不一样，是不是？这是两个方向啊。大家想想，如果说圣经写的我们不需要去做，不需要去要求，那大家想想圣经写那么多意义在哪里呀？既然都做不到也不需要去遵行，那写那么多干嘛呢？写这么厚的圣经，反正做不到嘛，都不需要去读了，对不对？那最近我又听到一个多伦多还算有点名气的牧师，他讲的更离谱的话。他说什么呢？我们基督徒不要遵行圣经，只要遵行圣灵。他说天国不遵行圣经，只遵行圣灵。他的理由是，圣经那么多，你遵行得过来吗？但是圣灵呢，你就听圣灵的话，圣灵是理解你的，他懂得你，他让你怎么做就怎么做。他说牧师在讲台上要求我们要遵行圣经，这是律法主义啊！大家想想，这个公然在讲台上讲这个话，他说我现在讲的道很多人听不懂，我是天国 声音，天国就是这样的，只遵从圣灵就可以了。我想问问他，如果脱离了圣经明明白白神的话语，没有神的话的约束，你怎么知道跟你说话的是圣灵呢，不是邪灵呢？圣灵是圣经的作者，圣经是圣灵的默示，两者是完完全全合一的，我们怎么能把它们对立起来呢？他说我讲道别人听不懂，是别人听不懂你讲道呢，还是你根本读不懂圣经呢？这样的人居然还很受欢迎。我们刚才跟大家讲的主耶稣讲这个话，就告诉我们，我们不光要看一个人他讲的对不对，讲的好听不好听，然后呢我们还要观察留意这个人他的行为，也就是看他的为人。按照圣经所说的，就是看他的果子，他的生命的见证。那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很懂圣经的，据说很多文士他都可以背诵圣经，他们站在那里可以说滔滔不绝，头头是道，讲的都挺好的，但是呢他们说的和自己的行为完全两码事，也就是说他们讲的话是对的，但是他们完全没有行，没有用这些话来规范自己。那在这个时代，我们基督的仆人，传道的人，我们不能说我们只讲对的话，我们还要做对的人。一个耶稣基督呼召的工人，他绝对不是口心不一的，他所讲的他要自己去行。所以说最开始我说的那个牧师，他说的你们不能按圣经来要求我，这一句话我就可以判定他为什么这样讲，其实他对自己就是没有信心的，他行为一定不是按照圣经去做的。那也可以说神不会呼召这样的人，没有真正的信心去遵行神的话，只是讲一些空洞的道理，那有什么用呢？这样的生命能够造就人吗？这样的道能够让人愿意效法基督吗？所以说我们从这一段呢，我们要来大家一起来看真正神呼召的工人到底是什么样子，不只是讲得好，而且呢还要真正的去遵行神的话。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保罗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保罗这里边讲了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就是那些传道的人，那些牧者们，他们有可能他们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而被弃绝。这个并不只是保罗这样说，主耶稣他也讲过这样的话。这段经文我们经常跟大家分享，可能很多弟兄姊妹都会背了，在马太福音的七章这一段十八节到二十二节，主耶稣说，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接着说，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唯一的条件，遵行天父旨意。天父旨意是什么？圣经。圣经里边记录下来的让我们去做的就是天父的旨意。所以旧约有律法，新约有人说新约是律，是没有律法了，是恩典时代。但是我们看圣经里边，不管是主耶稣讲的话，还是这些使徒们讲的，有多少你们要怎么样，你们不要怎么样，是不是太多太多了？要怎么样就是给我们的吩咐，不要怎么样就是给我们的禁止诫命。接着二十二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这里边说的是许多人， many， 不是少数啊。这些人什么人呢？他们都是传道的人，就是牧者。他们都以为自己是稳操胜券的，是当然的得救的，没想到被耶稣拒之门外。他们当然不服啊，他们向耶稣抗议，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吗？ 那这些你没有看见吗？我们为你做了多少事？但是我们看主耶稣说什么，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耶稣有没有跟他们解释呢？为什么不接纳你们？耶稣只是讲了一个事实，你们是作恶的。这就是一个定性，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判断，也是终极的审判。我们在地上，我们在法院里边，如果认为这个审判、这个定罪不合理、不公正，我们可以怎么样？上诉，是吧？但是将来在基督的台前，耶稣的审判是终极的审判，没有上诉的机会的，因为耶稣他的审判是完全公正、公平的。耶稣这里边就告诉他们，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不是曾经认识后来又不认识了，耶稣说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跟我没关系。耶稣不跟人辩论的，在这个世界上常常有人喜欢辩论，是吧？但是我们看耶稣不跟人辩论，就是宣告，没有说你哪一天做了什么事情违背圣经了，哪一天你做的不对。耶稣在讲的就是不是你做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而是你这个人。所以耶稣说我不认识你，这个认识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信仰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认识不是头脑的认知，而是一种关系。不是说我头脑上我理解了，我理解福音了，信耶稣得永生，不是这样。我们信仰是和耶稣建立关系。这里耶稣就告诉他，我不认识你，就是你不属于我。我们常常引用这些经文，好像是吓唬人，我们要不遵行神的旨意，耶稣不认我们。这个不是吓唬人，这是将来要真实发生的事情，我们需要引以为戒的，我们绝对不能轻忽啊！不要将来我们在耶稣的面前，耶稣对我们讲这样的话。那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不是在讲我们牧养的技巧，我们讲到的这个风格，而是在讲牧者的生命。保罗他所看重的重点不是牧者做了什么，而是你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那一个神呼召的牧者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呢？应该是一个拥有一个讨神喜悦的爱慕群羊的牧者的生命，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牧者的心。牧者他的心就是他的生命的一个表现。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心，是不是？保罗他自己是一个传道的榜样，在这里他以自己真实的生命见证给我们，一个真正的牧者应该具有怎样的一个生命。我们看2:5，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短短2-3个礼拜，保罗已经向帖撒罗尼迦教会证明了他从来没有说过谄媚的话，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神知道的。神知道每一个人他的讲的话、做的事，包括他的心思意念。好，接着说，我们做基督的使徒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别人求荣耀。这里边我们的大纲里边讲到牧者是怎样的一个心呢？是一个纯洁的心。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纯洁的表现在三个方面：不用谄媚，不存贪心，不求荣耀。这是一个牧者应该有的一个牧者的心。三个没有：没有用过谄媚的话，没有藏着贪心，没有求荣耀。这个谄媚这个词呢，用的不多，英文叫 flattery， 意思就是奉承、讨好，就是讨人喜欢，说人喜欢的听的话。当今很多的传道人为了留住会众，为了吸引人来教会，不敢讲真理，为了让人奉献， 这个也不敢说比较严肃的话，用人的智慧代替神的话。我们看保罗，他不是这样的人。在加拉太书的一章十节，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欢喜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保罗这里边一个结论就是，一个基督的仆人他不应该是讨人的喜欢的。如果他是在一直讨人的喜欢，他就不是基督的仆人，这个两个不可以同时的。另外呢，就是不存贪心，这个英文是 pretext for greed， greed 就是贪心是吧。原文的意思就是把敬虔当作得利的途径。保罗曾经跟提摩太讲过，传道的人千万不可以利用教会希望得到世上的利益。利益多什么？金钱、地位、人脉、名声，这些的东西。真正的牧者不是利用羊群，而是服侍羊群。我们看保罗在这个以弗所教会长老面前他讲了一段话，这段话呢对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也是激励我，也是一个传道的人我们应该有怎样的一个心智。在20章23节，使徒行传，这是保罗在回去面对即将被抓的这种心态之下，向以弗所教会长老们最终的一个交托。他说，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那这里说的死亡当然是属灵的死亡，就是失散了。那他为什么要讲这个话？非常郑重地讲，他说，因为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前面跟大家讲了，那些人为了讨人的喜欢就选择性地讲圣经，但是保罗他说什么？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也就是说在保罗面前没得选择的，圣经每一章节都要讲。那我们现在也是，圣经一卷书一节的这样讲，一句不漏。主耶稣说，你们活着不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不是一些话一句话，而是所有的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神的全部的启示。接着他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神用他的宝血买来的教会，神看为宝贝呀，交托给这些全群的监督，就是教会的长老，他们要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的。因为保罗看见，在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主耶稣说的是吧，不是主耶稣呼召的，主耶稣差派的，而是贼偷着进来的，那时候就已经发生了，现在更多。他说，就是在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引诱门徒跟从他们，就是在教会内部也会有人悖逆神，为了个人的利益引诱门徒跟随他们，这就是结党纷争是吧。接着保罗说，所以你们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啊，劝诫你们个人。保罗他对教会这样的一个爱心，流泪为他们祷告3年之久。接着我们看32节，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恩惠的道，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句话也告诉我们，同得基业是要成圣的，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他33节说，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们看这个讨人的喜欢和贪心，这两个是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一个讨人喜欢的人，他一定是心里边有贪心的。接着他说，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这是你们知道的。保罗他不但做工满足自己，他还供给同人，就是他的同工提摩太啊，这些人。保罗他有手艺啊，是吧？接着35节，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施比受更为有福。凡事做榜样，主耶稣他是长老们的榜样，也是我们现在传道的人的榜样。主耶稣他是保罗他是效法基督的，他也让我们效法他。我们之所以效法保罗，就是因为保罗他是在效法基督。所以保罗他凡事做榜样，他不是吹嘘自己我多厉害我多好，因为他说我是效法基督的，所以他敢于这样讲。我说了，传道的人一旦他落入讨人的喜欢，就会有这样的贪心在里边。传道的人，我们都知道有两大诱惑，是吧？一是金钱的诱惑，一个是情欲的诱惑。很多的传道人就在这两个罪上跌倒。我们知道撒旦是很聪明的，他很明白人的，知道人的软弱，人的破口在哪里，投其所好。而且传道人自带光环的，高牧师我们有时候聊天他就提醒，传道人自带光环，有些弟兄姊妹他会高看传道人的。圣经告诉我们要看得合乎中道，自己要看得合乎中道，弟兄姊妹们我们也要合乎中道地看待传道人，因为人是有罪的。当我们高举牧者的时候，其实在试探他，这不是爱他的。另外呢，贪心跟一个人的贫穷和富有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可能有人有一种误解，穷人才贪心，这人因为贫穷缺乏他贪心，看重金钱，然后有钱了他就不会贪心了。其实事实不是这样，穷人富人都会贪心的，因为这是人的罪性，这和贫富没有关系。因为贪心就会想办法博得人的好感、信任和同情，是吧？让人乐意的给他。教会里面同样有贪心的，我也见过这个贪心的传道人，在弟兄姊妹家里边祷告，说他是宣教士，拿不到这个奉献就不走，好像话里话外一直在提醒人家。那你来传道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等着人家给你支票吗？那建立教会，建立什么样的教会？那在当今这个时代呢，也有一些的错误的观念。以前我知道一个很大的教会，他们一直在推广一个叫 Rick Warren， 大家可能都知道，马恩峰教会，美国的很大的一个 mega church， 他们教会的一个教会的治理的理念叫 seeker centered， 意思是什么？以教会的新来的寻求信仰的人为中心，这是一个教会的模式，就是他们的敬拜啊，包括讲道，他们的中心这个重点呢是让那些来教会的人喜欢，让他们感觉舒服，让他们高兴开心，好像也有道理，是吧？传福音嘛，吸引人来教会，这有什么不对吗？那主耶稣说的什么？在约翰福音的6章44节，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主耶稣说什么？是教会的活动吸引人吗？主耶稣说是父神自己吸引人，是神的道吸引人。所以那种就是寻求者的中心的这种教会，其实是成功神学的产物。那可能有的弟兄姊妹问，那这有什么不对吗？教会不应该以慕道者为中心吗？错了，教会不是以慕道者为中心。 如果教会以慕道者为中心，那我们每天的信息都应该是布道信息，不应该一直在讲圣经。教会是成全圣徒，教会不是福音机构，福音是我们的功能之一，不是主要功能。我们重点是成全圣徒，让这些弟兄姊妹们他们明白真道，生命被神改变，效法基督，而不是关注在那些慕道者。慕道者是我们事工之一的，我们要关心他们。我们有专门的福音事工，专门有传福音的，专门有慕道班，是吧？专门有关顾，私下里探访他们，给他们讲福音，而不是我们的讲台一直在讲这些东西。我们的敬拜诗歌也不是为了让他们喜欢听，要带出福音的信息，带出真理的。所以教会里面多数的是信徒，我们不能把目标把中心放在那些慕道者身上，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向。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好像是热心福音，不是。他们的重点是要让人多人来，然后呢带来教会的所谓的兴旺，教会人多钱多，是吧？这个重点偏离了，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三点，不要求人的荣耀。纯洁的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就是如何来看待荣耀的问题。保罗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是吧？他说我可以叫人尊重的，当然可以叫人尊重。保罗是主耶稣基督亲自呼召的十二个使徒之外的一个特殊的使徒，差派到外邦人传福音的，他的地位何等的尊贵，是创造天地的主，是世人的救赎主，主耶稣基督他亲自差遣拣选的人，他的地位不差于那十二个使徒，都是基督的使徒。他说我可以得荣耀的，但是呢保罗他放弃了这个荣耀。当人要求荣耀的时候，就陷在自己的网罗里边，这个是人的一个极大的一个诱惑，就是今生的骄傲。那我们看看主耶稣他是如何来教导关于荣耀的。荣耀关乎一个人的内心，其实呢和人的信心也是有关系的。在马太福音的六章二节，主耶稣说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那假冒伪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事，故意叫人，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他们已经得了该得的，已经得了，他们要的就是人的荣耀，那神的赏赐就没有了。那主耶稣自己呢，对不起，主耶稣他自己他不受人的荣耀。在约翰福音的五章四十一节，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他接着说，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那些人你们互相求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么能信我呢？因为这些人他们的心，他们不看重神，看重的是人，所以他们互相给荣耀，也互相得荣耀，在他们的心目当中根本就没有神。现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在神的家里不能这样，我们要将荣耀归给神，只有神配得一切的颂赞和荣耀的。我们再看一处主耶稣的讲话，也是关于人的荣耀。在约翰福音的七章十七节，人若立着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出于神，或是凭我自己说的。就是当时我们乐意遵行神旨意的时候，圣灵就提醒我们，我们所听到的这个到底是不是从神而来的，还是这个人他凭着自己说的，也就是不是神启示给他的。当我们愿意遵行，我们就能够知道，圣灵就会提醒我们。接着说，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 唯有那求那差他来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主耶稣是讲他自己，他是被神父神差遣的，是吧？所以他求父神的荣耀，他心里面没有不义。同时呢，主耶稣这句话也可以应用在那些传道的人身上。当传道的人不求自己的荣耀的时候，而是求那些差他来的主耶稣基督的荣耀的时候，这个人他就会按照神的真理来讲，就不会求别人给他尊荣了。那他心里边，主耶稣说这人是没有不义的。另外在约翰福音的12:43，这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大家看到没有，主耶稣知道我们的心，我们在做事情，在讲道，在任何的场合，我们的言行，我们的动机是什么。真正的牧者，他不会高举自己的，而是甘心降卑。他知道这些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赐给的。在更多前书4里边讲到，也是讲到关于传道人，保罗他说神所求管家的就是要忠心。而且呢，他说我被你们论断，被别人论断，我都看为极小的事。当一个传道的人他做到了对神忠心，他就可以坦然面对人的论断。而且他说我不觉得自己有错，但是呢我也不因此得称为义。就是说保罗他将一切都交在神的手中，因为判断我的乃是主。将来我们也在主那里得着认可，得着称赞。那后边的第6，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做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使你们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就在教会当中，在那个时代，哥林多教会里边就出现了结党，这是神最恨恶的。就是他们有的喜欢保罗，有的喜欢亚波罗，但是保罗他说都是神所差派的工人，都不是出于自己，没有什么可夸的，也没有什么可高举的。那些高举传道人的人，其实就是保罗说他是自高自大，在人看来他没有高举自己，但是呢他是在认为我有这个属灵的判断力，我认为保罗最厉害，有人说我认为彼得才厉害呢。所以呢表面是在高举这些传道人，实际上在表明自己很属灵，我有这个判断力，我能够判断谁更属灵。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二部分，就是牧者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心智呢？就是一颗温柔的心。第7，只要你们中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那牧者在教会当中对信徒不是辖制，而是养育，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保罗很有意思，他把牧者比喻成母亲，又比喻成父亲，这两个角色。也就是说牧者应该又像母亲又像父亲。那像母亲什么呢？就是这里边的这个特点，就是存心温柔。保罗说在教会里边的牧者牧师不是将军，不是 CEO， 也不是老板，而是像母亲一样的乳养自己的孩子，温柔，不能暴躁，而是忍耐，恩慈相待。恩慈是圣灵的果子，是吧？在这方面呢，实事求是的讲，我在这方面呢，我需要更多的操练温柔忍耐。一方面也是人的个性，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这方面操练不够。那我之前很多年啊，我很喜欢带查经，而且呢我在查经过程当中呢，对有些弟兄姊妹他们的分享我认为不对的呢，我就很不客气的就当面指正，甚至有些说的话呢挺重的。这个呢有时候就会引起弟兄姊妹心里面不舒服，我能感觉到的。后来呢 高牧师他就提醒我，他说我们在查经当中，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讲话，注意别人的感受，啊，这个是很好的提醒。我后来我就慢慢的在改变。确实这样的，我们讲对的话，但是呢，同时要有一个温柔的态度，就是让人容易接受。你说话很硬，那别人不接受，别人产生了反弹，这个你的效果其实是负的，对吧？没有意义。所以说，这个要效法保罗。你看保罗他说话有的时候很严厉的，是吧？但同时呢，他要是一个又能够表现出像母爱那样的一个温柔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作为牧者，在教会是供应给信徒他们神的话，但是呢，信徒他成长是要有一个过程的，我们要忍耐地等待他的成长。而且我们牧者本身，我们也是在生命成长的，是不是？所以呢，感谢神，那我们在这个教会在侍奉当中一起成长。作为牧者呢，也是在慢慢地来操练，来忍耐，来成长的。好，那我们接下来最后一点就是，牧者是一颗舍己的心，舍己。第八节，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这里边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牧人是可以为信徒舍命的。这个不是说说而已，是真的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的。我们再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四章十四节，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惭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着你们。大家看到没有，保罗他把自己既比喻成母亲，又比喻成父亲，他在信徒面前两个身份都应该有，一个是温柔慈爱，是吧？另外一个呢，就是在真理上不妥协坚持，另外就是舍命给。保罗他说，我不但愿意将福音给你们，就是忠心的传扬神的福音真理，另外呢，就是我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保罗他这里边不是说大话，不是喊口号，他是真的能够做到的。那一个牧者，这个也不是保罗他这样说，而是主耶稣的吩咐，主耶稣的命令。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十章，这里边主耶稣还是在讲到关于牧人，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当然主耶稣他为我们舍命，他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是吧？但是主耶稣讲的又不是只是他自己这样，他也要求牧人都是要这样做的。十二节，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了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我们看主耶稣这里面讲的这个牧人和雇工的区别，雇工来干嘛呢？挣钱拿工资，是吧？他不是来关心羊牧养羊的，他是一份工作。我听到有的传道人他就跟教会讲，他说我就是讲道，我不参加团契，我也不探访，也不光顾。那其实他不能算一个牧师，不能算一个传道人。牧师，什么叫牧师呢？牧养和教导两方面的，不只是讲道教导的，还要牧养。牧养就是要关心嘛，牧人是要与羊同在的，陪伴的。你说你不探访也不参加团契，我就是来讲道，那你和外面请的讲员没什么区别，对不对？你了解你的会众吗？了解弟兄姊妹的需要吗？我们看接着主耶稣说，这个狼来了，这个雇工是选择什么？他是逃跑的，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牧人和羊是有一个生命的连接的， 所以保罗他说，你们是我所疼爱的。当狼来的时候，牧人他不是逃跑，而是他起来保护羊，甚至可以为羊舍命。大卫他就是一个牧人，是吧？圣经告诉我们他怎么做。当然大卫他很厉害，年轻时候他很 能打的，他可以这个狮子熊把羊叼走了，他去追呀、啊、他不但要保护羊，而且他去追把这个狮子打败。当然神给他这能力，打不败呢？大家想一想，打不败有可能被狮子吃掉，对不对？他难道没想到狮子很厉害吗？但是他就这样做。这就是主耶稣要求我们做牧者的，就是这样子的。在危险面前，牧师不是逃跑，而是要勇敢地站在羊面前的，为羊舍命的。这是主耶稣要求我们做牧者的，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状态，不只是讲道正确，而是要求我们要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这段经文，保罗向我们启示的一个神所差派的一个真正的牧者，他有这样的心智，就是一颗纯洁的心，表现是不讨人喜欢，不用谄媚的话，不贪图人的利益，然后呢，不求人的荣耀。最后呢，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在这个时代，我想跟大家讲，我们要多为牧者来祷告。牧者遭受的攻击是比普通的信徒更大的，我们也是有软弱的，我们也是有罪性的人，所以呢，我们也会面临试探，也有可能跌倒的，是吧？主耶稣教导我们牧者要做到这些，有时候软弱，我们靠自己做不到，那怎么样呢？靠弟兄姊妹们祷告托住我们。所以说，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讲教会的牧者应该是什么样子？上次刚不是说了，你们要看看我是不是神呼召的？我们每一个，包括中牧师，我们都是应该这样呼吁弟兄姊妹们，都看看我们到底是不是神呼召的。然后呢，我们也要爱护这些的神呼召的牧人。如果你认为是，那你就爱护他，然后呢，为他祷告，在他软弱的时候关心他，让我们一同来，在神的道上追求，一同来被神的道来建立，好不好？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借着使徒保罗赐下这样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看见一个真正你所呼召、你所差派使用的牧者是怎样的一个生命，这样的一个心智，不讨人喜欢，不贪图财力，不求人的荣耀。真的求助你赐下我们做牧者的都有这样的一个愿意的心，效法保罗，也效法基督，跟随基督，愿意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福音，让我们被你来使用来建造教会，让我们一同被你的真道来建立，成为你的金灯台，为你来发光。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